马上天下第89集。渡江战役之前，华野被整编为第三野战军，成城兵团各纵队有的直接升格为军的建制，有的呢合并为军，只有11纵队特殊仍然沿用原来的番号，并受领了一项特殊的任务。国军新编第七师在淮海战役的前一阶段进攻会合受到重创，在第二阶段增援速成的时候，又被成城兵团分割包围，基本上溃不成军了。除了杨毅的一旅尚且比较完整以外，其余的两个旅和师直属部队啊，大部分都被歼灭。在战役后期，张林坡不知使了什么招数，说服长官部把新编第七师残部提前从淮海战场上撤了下来，这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。撤下来的部队只剩下4000多人，划归罗杰英的第七集团军第二军，张林坡为军长，新编第七师番号不变，但是啊，只有一个旅带4个团的建制。这支部队既没有退到江南，也没有从海上逃遁，而是回到了淮上州，在大别山重整旗鼓，安营扎寨，固守一隅，成为解放军渡江的一颗钉子。11纵队的任务就是尾随老对手回到大别山，前期牵制消耗，在渡江战役之前将其消灭。这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任务。韩子军多次向兵团和华野首长进言，鉴于陈秋实的指挥才能，加上对新编第七师熟悉，还是应该由陈秋实负11纵队最高军事责任。为此呢，程程在部队分手的前10天又到11纵队地考察陈秋实的现状。纵队召开行动部署会议的时候，陈秋实也参加了，他此刻的身份仍然是3旅旅长。当参谋长把行动方案宣读完毕之后，程程问陈秋实：老陈呐，过去是你守他攻，而现在呢是他守你攻，情况恰好相反，如果让你来指挥，战略上你有什么想法呀？陈秋实说：两个问题必须解决，第一个是时间问题，我在什么时候牵制，牵制多长时间，这个要搞清楚。第二，空间，现在我们不知道敌人的部署，因而我方回到大别山呢也是盲人摸象。程程说：你远距离的分析，新编第七师会采取什么样的防御方式呢？陈秋实这想了一下，我不是纵队首长，这呢也不是我考虑的问题。程程一听就火了，一拍桌子说：怎么不是你考虑的问题？会合战役你把兵团的方案都考虑到了，现在主力部队要东进，你们要西下，分手在即，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端什么架子呀？你的病到底好了没有啊？回首长，我的病当然好了，让我指挥11纵队，我百病消除。那好，那你就把你的设想说出来听一听。陈秋实打了一个哈欠，眼窝有些酸涩，他想离开座位，程程吼道：给他烟。陈秋实身后的刘大楼赶紧给陈秋实递了一支烟卷，当然这是经过加工的。陈秋实用颤抖的手把烟点着，深吸一口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然后从自己的文件包里边掏出一份大别山敌情分析图，摊在桌子上，平静地说：各位请看，根据大别山北路的地形和新编第七师现有兵力及装备，我分析他会采取抗日时期的收缩式防御，北临淮河，南倚眉山，其重点仍然在东南西荒集和齐仙寺一线。程程和韩子军对视一眼，双方的眼里都有惊喜。到目前为止，陈秋实还是胸有成竹，并无异常现象。那个上午，陈秋实讲了1个多小时，条理清楚，逻辑严谨，分析透彻，应对正确，丝毫不像一个精神病患者。会后，程程问韩子军：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都怀疑他没有毛病。赵子明说了：麻烦就在这儿啊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清醒的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犯病。韩子军说：据我所知，当年太行山的医生把他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，这是不对的。陈秋实的这种病啊， 很像西方人所说的是间歇型失忆症，其主要症状就是在强刺激下大脑会出现短暂的空白，对周围的人或事记忆模糊，所以呢往往也会不知所云。听起来像胡言乱语啊，但是这个病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会失去理智，也不会走极端。程程一听这番话，说这个病也真够蹊跷的，难道他生病也有战术？这家伙他给敌人神一出鬼一出的，给老子也来这一套，把部队交给一个半疯的人，我们怎么能放心呢？这个韩子军趁机说，我听说司令员在太行山就说过，陈秋实同志的病只有一味良药，就是打仗。程程一点头，是有这个事儿，可是今非昔比啊，而且这次好像持续的时间比较长，他是不是有什么思想问题啊？哈，程司令员，要说呀也可能有一点，抗战胜利了，部队恋家厌战的情绪有些苗头，估计陈秋实同志也有一点。据说在部队北上速成之前，他就几次念叨战争胜利了他要回家找儿子，这对他的意志是有影响的。那你们过去是怎么解决的呀？还是首长的那句话呀，让他打仗逐渐分散他的精力。程程不语，沉吟良久才问，如果把十一纵的军事指挥权交给陈秋实，你们放心吗？韩子军说，我是双手赞成的。第一，自曹政委牺牲之后，我一直军政一肩挑，压力太大。第二，陈秋实出任十一纵队司令员，对新编第七师是个极大的震慑。第三，陈秋实指挥打仗，我军更有信心呢。程程问赵子明，你能保证不出问题吗？赵子明说，我认为陈秋实同志的病是个坏事，但是如果加以利用也可以成为好事。当年军事调处失败，反动派派小分队暗杀陈秋实，然后进攻解放区，我们还将计就计制造了陈秋实同志牺牲的假象，引诱敌人清兵深入，一举取得西黄集和西华山两个战场的胜利。如果有五天不讲错话，就说明他的病已经好了。陈秋实同志啊，到现在已经六天没有说错话了。程程这边说了，看来你们的意见都比较一致，我回兵团后向其他首长汇报你们的想法，你们要做好两手准备。程程离开十一纵队之后的第二天，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签署的命令就到了，任命陈秋实为十一纵队司令员。许德才被陈三川五花大绑送到旅部，袁春梅亲自提审，说你许德才怎么回事啊，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，你一个营长居然开小差。我记得在关亭部战役长岭山战斗中，你还是很懂战术的，怎么做出这种糊涂事啊？许德才翻翻眼皮子，哑着嗓子说呀，我当然懂战术，要不是因为我懂战术，早就被你们给瞎指挥给毁掉了，我一点都不糊涂。袁春梅说，你说说吧，你为什么要开小差？我不是开小差，我是回家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家呢？因为你们不公。袁春梅惊讶地问，怎么不公了？许德才说，我渴了，陈三川公报私仇，让人一直捆着我，我的嗓子都快冒烟了。警卫员按袁春梅的吩咐给许德才端了一碗水，许德才喝了一口，扑哧一下吐出来说，凉水，我年纪大了不能喝生水，我要是拉稀臭你是小事儿，把我的身子骨搞坏了是大事儿。袁春梅笑了笑，哼，你还挺讲究的。袁春梅让警卫员重新给许德才找来开水，还给他放了几片大叶子茶。许德才闻了闻，然后咕咕噜噜一顿牛饮，喝完了抹了抹嘴唇说，我饿了，我从昨天夜里到现在粒米未沾。袁春梅一拍桌子，许德才，你开小差还有理了是不是？你不要得寸进尺，从实招来，你为什么要开小差？说清楚给你喝稀饭。许德才眼皮子一耷了，不说话了。袁春梅问，你刚才说我们办事不公， 怎么不攻了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。会合战役之前，陈旅长到我的防御阵地上视察，对我的战术计划给予高度的评价。陈旅长说，此仗不死，这个人可以当团长，至少也可以当团参谋长。会合战役我的营歼灭上百敌人，还缴了两个连的械，可我还是营长啊。你们把陈三川派来当团长，凭什么？陈三川有勇无谋，乱打一气，把铁锤支队差点打光了，破坏了陈旅长的作战计划。要不是陈旅长及时派出冯志良冒险深入左家庄，他就完蛋了。可是呢，居然让他当团长，我能服吗？啊，像他那样瞎指挥，我在他手底下早晚会当冤死鬼。我当然不干，我就是牺牲了也得牺牲个正经处。你们既然这样是非不分，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啊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袁春梅是真火了，站起来盯着许德才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嫌官小啊，你还想要挟组织。许德才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革命军人不论职务高低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，我们的干部能上能下，像你这样利欲熏心，怎么配当一个革命者？许德才嘿嘿一声冷笑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什么能上能下？为什么只有我能上能下呀？我许德才从26岁参加革命，也是10个年头了。我年龄不比别人小，伤疤不比别人少，功劳不比别人差，能力不比别人低，连二流子刘锁柱都当了团参谋长，我还当个营长。我一没投降鬼子，二没投降国军，三没有把部队丢掉，为什么不提升我？你说呢？袁春梅反问他，你说为什么？哼，明人不做暗事，那我就说了，说错了你扇我耳光子。我不扇你耳光子，我们按照政策办。部队有传说，你不知道吗？袁春梅说，我不知道啊。什么传说？哼，你不知道，有人说陈三川是你的干儿子，陈三川屡次犯错还能一路提升，就是因为有袁副政委抽台。袁春梅呀，似乎并不意外，微笑地看着许德才说，你相信吗？许德才说了，我不能不信，反正陈三川逼我走运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话是一派胡言，你把我们革命者的关系庸俗化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内部有些心怀叵测的人造谣，这个谣言我以后再查。许德才不吭气儿，袁春梅继续说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一直当这个营长。你这个人打仗瞻前顾后，前怕狼后怕虎，而在个人利益上又斤斤计较，就凭你这个觉悟能提升你吗？许德才也有道理呀，干革命不公正，那还叫什么革命？那跟国民党还有区别吗？那还不如日本鬼子，日本鬼子做事最公正。许德才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，袁春梅盯着他，把他盯得发毛。许德才说，袁副政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 我是说。袁春梅还是盯着他，直到把他盯得满头大汗才问，许德才，你是说日本鬼子公正？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，烧杀抢掠，你说日本鬼子公正？你他妈的难道是汉奸吗？许德才吓坏了，赶忙说，我是说日本鬼子用人，日本鬼子用人是公正的。不，就不是，我是说日本鬼子赏罚分明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袁春梅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桌子，是怒目圆睁，咬牙切齿地说，许德才，你知道干部临阵脱逃是什么结果吗？许德才可怜巴巴地看着袁春梅，袁副政委，我不是临阵脱逃，我是回家。不，我不是回家，我是开小差。袁春梅冷冷地一笑，哼，你的事可大可小，开小差和临阵脱逃有什么区别？你是一个营长，我们甚至不排除你携枪投敌的可能。临阵脱逃可以枪毙你一次， 斜枪投敌可以枪毙你一次，美化日本鬼子可以枪毙你一次，污蔑指挥机关任人唯亲也可以枪毙你一次。不过枪毙你四次需要四颗子弹，那太浪费了。我派一个神枪手给你一颗子弹，剩下三颗子弹也算是你最后对革命做出的贡献了。来人，把许德才送到改造队，等我们有空了审判之后枪毙。许德才哀嚎一声，袁副政委，我一时糊涂，可我罪不该死啊。这以后许德才的日子就难熬了。改造队里被监视劳动的多数都是所谓的落后分子，多数都是开小差的。一说起来，主要是抗战胜利后产生了革命胜利了，该回家享受抗战胜利果实了。一个营的副教导员说了一句春秋无义战的话就被关进来了。还有一个参谋说了一句不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，也被关进来了。不过他们的情况比许德才要好一点，因为没有人说要枪毙他们，他们只是在这里改造的。在改造队里吃不饱不说，还要干很重的活。淮海战役之中，部队缴获了很多武器装备，有些已经被损坏了，就让改造队拆卸重新组装。许德才属于死刑犯，随时等着杀头，重活当然由他这号人来干，干得不好呢还得挨打。有一次发现一枚哑弹，扔不敢扔，留不敢留，改造队的队长决定把它引爆，可是没有人懂行啊。队长把许德才找来说，老许，反正你也是死刑犯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我听你天天喊冤，你要是真的冤枉，你对革命对战友有感情，那你就把这枚哑弹给收拾了，成功了你就算戴罪立功，不成功你要是死了，没准还可以平反当烈士呢。许德才拍了拍屁股，我不干，我又不是工兵，我从来没有摆弄过这玩意儿，难道你们想暗杀我呀？队长说了，你过去是个炸油条的，你过去摆弄过枪吗？你后来不也摆弄得很好吗？许德才嚷道，袁副政委说审判了再枪毙我，为什么不审判就想把我弄死啊？队长说了，现在部队正在忙着转移，谁有功夫审判你呀？你现在是死是活就是改造队说了算。好说歹说，许德才是坚决不干呢。队长说了，那好，我们改造队的口粮有限，你不干活那就不要吃饭了。三顿饿下来，许德才就蔫了，主动找到队长说，我日他奶奶的，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，我认了，先给两碗稀饭，万一我死了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呀。队长不仅让人给了许德才两碗稀饭，还给了他一块巴掌大的杂面饼子。许德才吃饱喝足，扛着那枚四十多斤重的炮弹跑到三里开外，居然把他大卸八块，炸药倒了半麻袋。后来许德才用这些炸药做原料，把它装进美式铁皮罐头盒子里，做成了20多个土炸弹。部队从淮海撤出的时候，改造队用这些土炸弹在淮河里炸晕了1000多斤鱼，改造队顿顿吃鱼，吃得有人想吐。队长表扬许德才是能工巧匠，许德才说了，龟孙子才是能工巧匠，再让我拆哑弹，我他妈就下你的黑手。